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记得在上一周同一时间啊，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家长朋友打上电话上来，有点遗憾，就是有一点晚了电话上来，因为他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非常重要啊，对很多家庭来说。我在这里再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再回顾一下，因为现在是暑假嘛，我们的这位听众呢，就是说家里有两个放假的孩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个16岁的，一个12岁的，那两个人呢，每天都在家忙着打游戏，所以这成为家长的一种困扰，想请陈老师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真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好像很难遇到说现在孩子不喜欢打游戏的，只是大家上瘾程度不同而已。那么今天想请陈老师能不能再就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问题吧，也是一个话题，再跟我们继续的再讲一讲，尤其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帮大家分析一下，为啥打游戏就这么上瘾，就这么热衷，就不吃不睡都行，但是学习就不行呢，对吧陈老师？如果要是能把这个劲头用在学习上，家长都乐坏了。
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有一些我们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的认知上的一些漏洞或者是陷阱哈，会导致这种现象哈。我说的这个漏洞或者是陷阱呢，就是其实像您刚才那样的描述是大部分的家长会说的这种，然后小孩子可能也会这么认为的，但事实上是这样吗？事实上它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有的时候在接受讯息的时候，它会接受暗示，当它接受暗示的时候，大家就认为说这是正常的，大家都这样，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而已，所以呢，那个人性当中呢不太好的东西，他就大着胆子去做了，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暗示的效果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尽量的，我们在跟孩子就是描述事情的时候啦，或者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其实也是会有一点 complain 啊，就是说孩子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这种过度概念化的方式，我们说这个就是有点过了，说的有点太全面化了，太模糊了，这样的语气来跟孩子对话，这样的话呢，小孩子他就比较不容易就可以避免这种所谓的被催眠，被这种暗示的语言来影响他对自己的期待跟决定。
等一下陈老师，对不起我要打断一下啊，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您刚才说的话，就是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您想表达的一个核心的意思。
对，就是别把话说得太满了，用俗话怎么说，别把话说得太满了啊。
举个例子、
就是、
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家长的一句话，
那句话说哎呀这个打游戏这么 上瘾啊，那学习要能这样就好了，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啊等等的，这种就我们会称为叫做泛概念化，就是说话说的太满了，事实上孩子的生活或孩子的学习里头，他不至于到这种完全到这种程度，他其实有的时候跟比如说啊，他跟同学之间他们可能还是会聊一下电影，也是一种学习哈。我们别把学习认为说非得是坐在桌子前面 paper and pen 那种那种才叫做学习，捧着课本那才叫做学习，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把学习变成一个比较枯燥无味痛苦的事情了，我们把它定格在那里了，所以孩子一听，孩子一感受到大人对他有这种要求的时候，他的情绪就起来了，所以事实上学习我们需要把它再放宽一点， 学习里头他又学习很多很多东西，学习看电影啊，学习这个品尝美食啊，啊，学习怎么样跟人家聊天啊，学习怎么样花钱啊，等等，这其实都可以带来某一个程度的满足跟快乐，对吧？所以你要解决他那个所谓的打游戏上瘾的问题呢，我觉得前面先必须我们自己把所谓的学习这个概念把它放宽一点，让孩子觉得说，哦，只要你一谈到学习，它就不是完全痛苦的那一件事情。学习它是有很多种的样貌哈，包括学习怎么样去学习正确的打游戏。我觉得这个观念，对，必须先给孩子建立起来。第二个，我觉得在建立这个观念之前呢，先跟孩子，我觉得很坦诚的跟他道个歉，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时间去把孩子对于学习，哪怕是打游戏这件事情，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这个是我们家长没有做到的，没有帮助他去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态度上，我觉得我们可以谦虚一点，先退一步，先让他知道说，这个其实是我们大人没有做好。这个时候呢，小孩子他的感觉哈，不是你拿个一个这个刺哈，要来把他从这个手机或从游戏的这个前面把他用一根刺把它挪开。这个时候他比较不会逃避，也比较不会拒绝你，他反而可能会很好奇的觉得，哦，原来你也有错的时候啊，不是都是我的错。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说啥，要跟他商量什么，要给他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他就比较有空间可以接受，这才能去谈事情。否则呢，我也知道有些人他可能会用，比如说用金钱的交易，用物质的，纯粹物质的交易啊，你如果可以做到怎样，我就给你多少钱。你会发现刚开始可能有一点效果哈，到后来他干脆因为他衣食无缺嘛，对吧，
所以就没有用了，这种钱的刺激也没有用了吗？
最后就没有用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研究，或者是看到一些影片哈，他也在讲这个心理学家做什么实验呢，比如说把那个小老鼠放在一个盒子里头啊，然后去研究一下他的行为啊，他怎么样被一个环境给制约了哈，比如说他在一个盒子里头装了一个 button 一个按钮啊，然后呢这个小老鼠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他总会，因为盒子的空间很小嘛哈，他总会活动，那他就会去碰到那个按钮，然后这个按钮之后就有他的想吃的东西掉下来，经过几次反复以后，他就认定说，我只要一拍那个按钮，我就有什么东西，我就有我希望吃的东西掉下来，对吧？
对，所以他就会一直拍咯。
对，他就会一直拍了，就只要是他肚子饿哈，他如果肚子不饿，他就不去拍了。这样，他误以为他能掌控那个东西，结果恰恰相反，他是被掌控的。所以对，所以有一些孩子他们很成功的避免了这个上瘾的头，是因为他们在很早以前发现了这个秘密啊，也就是说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他一直以为他是在控制那个局，因为反正打输了他可以重来，对吧，打输了他可以重来，甚至有一些游戏是可以让孩子去设定规矩，他一直误以为他在控制这个东西，结果后来有一些孩子他们发现错了，他们是被控制的。
哦，要让孩子提前知道这个背后的。
对，他们其实是被一个游戏的局给控制的，被那个程式给控制了，被那个 formula 给控制了。所以当某一部分的孩子他们发现他们才是被控制的那一群孩子以后，他舍去这个东西他不要。
这是家长先要有的了解的一方面啊。陈老师讲到这儿，咱们的听众李先生在线上了。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最近有看到两个年轻的小孩子攻读生，一个16岁，一个18岁。我今天也特别问了一下那个16岁的孩子，我问他说你打不打电动， 他好像连听都没有听过什么叫电动的样子。那但是他告诉我他喜欢阅读。16岁的小孩子现在放暑假，他就已经在工作。当然我们不会给他很重的工作，那只是要让他们学习自力更生。那我也问过他们，这一次做完以后他们是不是就回学校了？结果这个小女孩跟我讲说，我还要再找下一个工作。像这样子生活的环境下成长的人，他哪有时间打电动？他可能想到就是说我赶快要做一点事情，有一点收入。也许他真的经济环境很不是很好。据我的了解，家里面4个孩子，妈妈好像是在改嫁，因为爸爸被判了重刑，好像20几年。等他爸爸出来，听说大概都50几岁了。像这样子环境成长的孩子，是不是会比只在家里面打电动玩具的孩子要来得更坚强，更能够适应这个社会？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分析分析，谢谢。
把前面部分简单的再说一下，有一部电影叫《楚门世界》，不晓得唐韵知不知道？
啊，抱歉，陈老师，我还真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呀，《楚门的世界》它其实就是啊，它其实是一部美国电影哈，它在讲一个小孩从小他就被生活在一个大片场里头。然后呢，他的生活的过程呢，都是直播给这个全国的观众的哈。那这个制片商呢，就因为搞了这么一个真人秀，当然就大赚其钱。但是这个孩子本身他完全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他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大制片厂里头。所有的人哈，就在这个电影里头讲的啊，所有的人都是演员，包括他的妻子，他长大以后。他的工作，他的妻子，他妻子是个护士哈，就所有的人除了他以外都是演员。其实他也是演员，他只是不知道他被设计成为一个演员。这样，一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为什么从天空中会掉下来一个镁光灯，啪，他觉得不可思议哈，因为他抬头一看，就跟我们在外面的世界看到的这个天空，其实就长那个样子哈。然后他就开始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这样，包括他的太太去上班，然后他因为他发现了这个非常非常奇怪的问题的时候，他要去问所有的人，所有人都让他感觉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慢慢，他发现了原来他生活在一个大制片厂，那个时候他发现他是被控制的。所以他拼了命，他都想要去找到出口。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我前面说的哈，当孩子他明白了，原来那个游戏是人设置的，然后你是被放在里面实验的小白鼠，而且你还要花钱的时候，那种感受，他肯定是非常不舒服的，而且肯定想要逃脱啊。所以我觉得，用事实讲讲这个，用真相讲这个道理的话呢。会唤醒一部分孩子的内在哈。那像刚才李先生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的确，他为了生存，他基本上他必须把他的时间放在工作上的时候，他没有时间把他的这个时间放在那个所谓的打游戏的事情上面。但是当然不是一般的家庭，每个家庭他都有这个条件，那怎么办呢？那就去创造这个条件。
讲到这儿，陈老师稍稍打断一下，因为我们到了休息时间。那我们广告过后，请您再继续跟大家来分析啊，我们李先生提出的这种孩子他的一个家庭情况。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 我们的热线也为所有的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讲的怎么让孩子能够对电动游戏戒掉这个瘾上瘾的一个状况啊。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在本周的话，7月29日大家刚才听广告也听到了，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呢，他会有一个线上的讲座。那这个讲座呢，因为大家知道李进对车是特别的在行啊，他自己也开着特别棒的电动车，在很多年前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啊，现在我们才越来越意识到电动车带给我们的一些方便。那么他在本周六的讲座上呢，他会讲解电动车的一些相关知识啊，发展的状况啊，我们买电动车维修保养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啊，特别是如果你要买二手的电动车，这个电池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你有一些什么样注意的状况。另外呢，他还会告诉大家半岛清洁能源呢会为 Summertel 的居民购买二手电动车提供哪些返现的一些补助。除此之外呢，家庭的一些其他的电器安装设备，比如说热泵热水器呀，还有热泵 HVAC 系统的一个安装啊，这里面有哪些优惠计划。那李进呢，他在本周六的讲座上都会给大家一一的讲解啊，相信他的讲解是一定让你能够听得懂的。大家呢不妨线上报名也非常方便，线上听课也不占用大家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所以呢建议您呢就报一个名，到时候可以听一听讲座呢，还会讲解整个家庭电气化对我们未来生活的影响吧，可以说是家家可能都会要迎接到的一种新的趋势。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呢，您就发短信把您的姓名发到415-408-1216这个电话号码上。再说一下，415-408-1216，415-408-1216。那我们讲座的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11点啊，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本周六欢迎大家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刚才的话题请陈老师继续跟大家再分析一下啊，那个孩子因为家境的这种特殊状况，不得不很早的步入社会，自己去打工赚钱，是不是这样的孩子，他未来他具备的一些能力会比那些打电动游戏的孩子要更多一些呢？陈老师，
对于能力来说，当然他因为 有更多的时间去操作嘛，哈，然后更多的时间他必须要负起责任，而且是在时间限定之内要负起责任，也就是说你去上班的时候打工的时候老板是有要求的，对吧而且这个要求是不能赖皮的哈，对，否则你的工作就会出状况了嘛。所以人的身体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是会去学习怎么样去思考安排时间，而不是只有思考，他还得去落实，他还得去实践。那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他这个能力当然是比没有磨练的要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责任，人都需要责任，人也会从责任当中去感受到成就。但是我们在很多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就很可惜的没有让孩子感受到责任跟这个快乐哈，成就跟这责任跟成就之间，它其实是能够沟通的，能够有对等的。而往往我们可能会用一些不太好的方式，让孩子觉得责任等于什么？
等于压力呀、啊，付出啊。
对，等于痛苦，等于无聊的无趣。就像有个孩子说。哎呀，跟你讲那个哈，健康食品，什么有机食品，反正我妈说的健康的东西都是不好吃
的。
对，哎，但是老实说，陈老师我呢，我也吃了不少这个所谓健康的东西，我也还觉得挺好吃的。我就曾经吃过一个以前人煮那种叫做五谷饭哈，你就会觉得好像比较硬，你要咬得比较吃力。但是我的的确确吃过一种五谷饭，人家煮的可好吃了。
这是陈老师说的还是那个孩子说的？
这是我说的哈，所以也就是说对，也就是说东西的好坏它还要经过一个转换，责任这个是每个人他的生活尤其长大以后他必须要有的一种态度跟一种实践的能力。 只是在培养的过程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环境跟大人给他的这种施教的这种态度就很重要。我们是在暗示他责任是一种成就呢，还是我们在不断的在给他一个环境暗示他责任等于痛苦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哈。所以呢，像刚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上个礼拜提出来那好像两个男孩子对吧，
嗯哼，
男孩子天生，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有类似的经验哈，就小时候孩子在小的时候有的时候非常明显，女孩子她就大部分，不是每一个哈，大部分她会喜欢什么玩具？
娃娃
啊。男生会喜欢什么玩具？
车呀，枪啊。
哎，对，包括我自己要过的学生，我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就会把他最心爱的车子，就是那种模型小汽车，最心爱的送给你，那代表什么？
那他真的喜欢你。
哎，他喜欢，他把他最真诚的祝福献给你，对吧？OK， 所以到了孩子十五岁的时候，你想他喜不喜欢车啊？
也还喜欢哦，喜欢真车了，现在是。
哎，喜欢真车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呢，我就运用一下大孩子跟我讲的啊，这是大孩子跟我说的啊，那差不多要大学的年纪，就还没上大学之前的大孩子。说什么呢？说老师跟您说正格的哈，在他自己，在他们知道的一大群的这个朋友里头，其实孩子为什么打游戏？
哎，我们真都想听一听，为什么呢？
这是不止一个孩子跟我说的，他说因为没有找到更有意思的事情，他们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真正要追求的目标，他甚至在学习上他都没有找到乐趣。所以这是他原话啊，大约是这样啊。所以他在百般无奈之下选择了去打游戏。他说如果能够让他们去找到人生的目标，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让他们有所感受，然后他们又从责任当中达成了成就感，他们压根就不想碰游戏。这是孩子们的肺腑之言哦。
对，某种程度上孩子还是清醒觉醒的啊，那看来这个责任就转移到家长身上了。我们怎么能够帮孩子建立他的这种人生目标，开发他在某一领域的那种 passion 哈，兴趣。
对，所以我刚才在前面一段节目就说了暗示两个字啊，就是说大人的语言跟态度还有做法，他事实上也在提供孩子一种暗示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跟孩子说相信你，相信你以后也一定的非常的想要一辆很棒的车，
嗯哼，
哎，你就用这种比较正面的东西去唤醒他，那慢慢的他的注意力也会放在你的身上，因为他发现他跟你相处之间，你并没有责难，你没有拿刺去刺他，他就更愿意的靠近你。好，那刚才您不是提供了李静的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 online 的这个conference 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因为孩子十五岁了，他也快要去考驾照了，他关心的其中事情之一也是车子。
嗯，
对，所以可以利用这个话题，利用这个机会呢，就跟他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有一天爸爸必须帮助你拥有第一辆车，对吧？
嗯哼，那他很开心哦。
对，这是共同的话题咯。那因为你也很懂哈，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讲，也不用扛起所有责任，因为我们要让一点空间给孩子成长嘛，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专家的话我们不一定完全听得懂，有时候孩子听得比我们快，理解得比我们快，那就一起来听这个讲座，把它成为一个亲子之间一个研讨的一个话题。
这在假期其实也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和孩子之间互动，
而且这是正格的，也就是说这是他以后的生活一定要用到的事情。而且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有些大人也会反馈为什么那个方法不太有效，是因为你跟他说的那个道理离他太远了。比如说有人可能会说啊，你现在如果不怎么样的话，你就以后可能找不到一个好的大学， 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孩子会觉得那个还离我远太远了，没有切肤之痛。但车子这种事儿呢，可能到16岁到17岁，他的朋友就有人开车上学了，
对，离他是比较近的啊，他可以去期待，可以为之去付出一些努力。那接下来问题来了，怎么样能够激发孩子哈？比如说就用车子激发他的一些，比如说学习的一些意愿啊，或者是说锻炼一些，发展一些其他的能力。
这个时候就有几个方法可以用，其中一种方法哈，就是我们在教育上面讲，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大约来分一下，一种就是推力，一种是拉力。如果我们每次暗示他责任是一种痛苦，你就是把他往责任外面去推的，他会离责任越来越远。如果你设计一个环节，设计一个环境，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吸力的话，他就会自动靠近。比如说啊，每次你跟他谈这个车子，比如说这个听完了李俊的这个讲座以后呢，那我们是不是正格的去看一下那个车子？对吧，在湾区在旧金山这附近肯定有那种低了啊，那可以实际好好的去看的。那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父母真心的跟孩子学习，他可能有一些东西他的确是没孩子反应这么快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记住仔细听孩子说话，肯定他说出来的一些我们自己不太懂的东西，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庆祝哈，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把这个正格应该做的事情的后续加上一个庆祝，庆祝有什么呢？庆祝有父母的笑脸，父母的肯定，再加上物质实实在在的物质的满足，比如说去吃一顿他可能很想吃的一种餐饮，或者是回家做一顿这个好难得哈，这个亲手做的一种餐饮哈，就让他在心理跟生理的这个部分都得到相当的满足的时候，他就会一步一步靠近，一步一步靠近，因为他每一次一提到这个话题都是一个快乐的感觉。你说他慢慢他会不会越来越期待想要跟你一起做好这些事情，因为那是一种快乐。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和孩子互动，家长用的方式，家长说话的态度，这方方面面都有很多技巧在里面啊，听起来是这样。那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下，陈老师，相关的细节呢，广告过后再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呢是888-275-1628，您可以往这个电话上打热线电话，直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是提问题，或者是您也可以发简讯到这里发表您的一些观点啊，或者是您有问题也同样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渠道来表达啊。那陈老师刚才您给大家讲的，那我想到就是像给家长要给孩子很正面的给予很及时的反馈啊，甚至是一种奖励，让他获得一种满足。这就好像是孩子在打游戏，之所以我听说很多孩子喜欢打游戏，就是那个游戏里面会有一些目标，一层一层的目标，他不断的完成目标，不断的获得奖励，让他很有那种成就感和掌控感。
对，
所以我们在请家长运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吧，会不会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因为它跟现实生活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哈，就是表面上孩子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处罚、危险跟嘲笑，就在这个游戏的这个世界里面哈，他得到的是一种完全的控制。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一局打得不好，我干脆就关掉，重来就行了。就这一个感受呢，事实上是会让人就好像躲到一个保护壳里头，他不用去面对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平常的日子里头呢，事实上也需要在这一方面的教育哈，就是多跟孩子就是多做一些这一方面的教育。就是人有一句老话叫做生活当中，人生当中呢，十之八九都是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不如意，就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这样的教育的时候，缺乏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他当然就躲起来了，他就躲到这个壳里头去了，因为那里 那你表面上没有可以让他不如意的事情，就是输了，他重来一次就是了，啊，所以他会满足他这种状态，他就越来越躲进去，越来越躲进去。那
陈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哈，因为我们抓紧时间有听众热线上来哈，我们接一下江先生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江先生，请讲。
哎，你好，就是主持人还有那个陈老师，你好。其实我每一次快要下班的时候总是会播到你这个希望之声的节目，其实听你的就是一些看法已经看得蛮久了，蛮多次了。但我心里面总是有一些疑问的，我觉得就是说真的用你这样的方式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是好吗？因为我真的其实觉得说我们今天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或在台湾，或者是甚至在美国的社会也好，其实现实环境很残酷的，根本就不会有那种什么时间跟这些什么让年轻人什么还让他们还能够让他们吸引他们的兴趣，还跟他们讲什么道理，没有这种东西。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有错就要认，被打就要立正，对不对？打破轮牙或血吞，脚断了用手撑着。其实我觉得好像让小孩子能够多早一点接触这些社会的一些阴暗面的历练，也许对他们是一件好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其实我跟你讲，心理学里面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怎样教育孩子的什么那种书我看了太多了，但我真的觉得说照着那种书上还有照着一些专家的一些想法去教育的小孩，我觉得往往跟我们最后的那个的预期有很大的一个落差。我是至少我在身边里面看到了很多朋友例子，就是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陈老师啊，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把一些这个社会还有的现实面残酷面及早就是让孩子们接触，让他们了解这个社会不是像在家里面这样运作，家庭一样运作的一回事，会对他们将来会比较好。谢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我的概念里头，我也不认为不让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人生的这个历练里面，这个老话也说了嘛，十之八九是不如意的。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比较缺乏正确的去教育孩子怎么样面对你的不如意，不是把你的牙齿打坏了然后你就吞下去，这个方法是唯一的方法。可能有的孩子他适合这种方法，他长大以后没有恨啊。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那个环境还懂得什么叫礼义廉耻，但是当这个环境没有那个大环境的支撑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临床的例子发现，为什么他长大以后得了这个病跟那个人的关系这么不好，很多都是来源于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的教育，去教他怎么样去解决他人生不如意的面对的状况，他用的是比较负面的方式啊。那当然不是按照书上的东西你就一模一样的去琢磨出来一个完美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要说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可以必须的也是现实的让孩子去面对人生生活当中的不如意，但是非常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不如意，你是用负面的方式去面对不如意，还是你是用正面的方式去面对不如意。在医学上我们发现，你如果可以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面对你的不如意，也就是你所谓的抱怨比较少一点，这个人的免疫系统，这个人的精神健康，他的确是比较有正面的效果的啊。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是不能够一概而就是用这样去切把它切断的哈。那医学是骗不了人的，医学的东西它就跟你的健康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发现很多东西，如果你能够正面的去面对你的不如意，你怎么样去把你的不如意变成是你的一个助力的时候，那这样的人他当然责任心也比较好，他日后的成就也会比较好，他的忍耐功夫也会比较好，他跟人的之间的这个关系也会处理的比较圆满一点吧。
陈老师，感谢您的回应啊。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我们这位江先生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按照专家的教法似乎是不太符合现在的现实，就不如简单，或者是说简单粗暴一点哈，严格一点，或者就是把孩子扔到现实当中去摔打。这是我听了他的问题之后 感觉到这好像是他的一个意思。那可不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就是说其实不同的孩子他适合不同的方法，有些孩子他的抗挫折能力很强，可能像江先生说的这种方法就会激发孩子的一些反弹力吧，让他能够奋发向上，而有些孩子可能像您说的那种，他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在未来可能也会产生潜在的问题。
是这样没有错，所以有句话叫因材施教嘛哈。那当然了，在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当中，他还是有道理可循的，他有一些工作上的规定啊，他也有适度的，就是说那个老板也好，你的主管也好，他也会有适度的 manner。他也不可能说在一个工作环境当中完全都是一个简单粗暴的对应方式，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一个暴力的社会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是这样的。那孩子你要把他丢到一个所谓的工作环境之前，我们也要问我们是不是对孩子负责，你是不是事先能够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面对他。好，那人的能力它是不断累积出来的，它不是一夕之间可就的，所以如果要养出我觉得就是有责任心的孩子啊，甚至他会为别人着想的孩子，有一样东西是不可缺的哈，就是亲子之间相处的时间。大家都很忙，我也知道，我也非常的忙，但是呢你在忙的过程当中你总会有些方法可以出来，这个时候也是抉择的问题啊。你比如说你可以抽空打个电话，你可以用录音的方式让你孩子在小的时候，在你非常忙的时候他是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的，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可以使用，否则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学校都要去教人怎么样成为一个专业的老师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大概就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渐进的过程吧，它不是一刀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解答哦，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一些想法想发表，或者是有问题有建议，我们都欢迎您直接发短信到我们的热线上888-275-1628。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听众朋友的参与，也谢谢陈老师，咱们下周再见，谢谢陈老师，
谢谢。